ธังสันเนยันจงเทเวทีสติลิอาโลหะสรณ而不著是念而是离于阿罗汉。前面是举四果，来解释学习般若经历功德殊胜。这下边呢是须菩提尊者演自己的事情，演自己也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而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不可得也不可得，而成就殊胜功德。须菩提尊者先称佛为世尊，佛说我得无争三昧眼中最为第一。这些大阿罗汉里边，很多的大阿罗汉都是得到无争三昧，但是佛说须菩提在成就无争三昧眼中，须菩提是最殊胜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件事在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呢说的很详细。这个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烦恼叫做争。这个无争三昧的意思就是我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烦恼。要是因为我有这样的行为引起他人的烦恼，我就把我的行为要修正一下，那就是这样的意思。这个无争三昧呀，就是一定要得，要成就四禅八定灭尽定这样的大阿罗汉。因为有的阿罗汉没有得四禅八定，更没有得灭尽定，但是也是阿罗汉。这个成就是三八定，成就灭尽定，成就八解脱的阿罗汉，都是成就了无争三昧的。这个无争三昧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位阿罗汉呢，他早晨呢就入定，他这一天呢，他需要什么时候要出去乞食，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要办事，于是乎他在禅定里边来观察，观察我出去乞食遇见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，好，会对我的行为呀，或者是欢喜或者是不欢喜，或者我到什么地方去呀，办什么事会遇见什么什么样的人，他看见我会不欢喜，于是这位阿罗汉呢，他就改变，我不冲这条路去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不要因为这个，因为我的行为引起他的不高兴。那么这就叫做无争三昧。但是为什么称须菩提尊者在得无争三昧眼中这位第一呢？因为有的其他的阿罗汉呢没能这样做，他并没有去观察这件事，有人或是看见我不高兴，听见我说一句话不高兴，没去观察这件事。那么唯独须菩提尊者他非常注意这件事，所以他在得无争三昧眼中是最殊胜的。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这个欲也曾经解释过啊，有欲界的欲，有舍界天的无舍界天，对于禅定里边的功德心里面有欲，就是有执着心啊。 这三界的欲他都能够排遣出去了。那么所有的阿罗汉都是离三界欲了，但是须菩提尊者有无争三昧，有第一的无争三昧，所以在一切阿罗汉里边呢是最殊胜的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这是佛赞叹须菩提尊者的功德殊胜，这样意思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这下边呢是须菩提尊者自己的想法，前面是佛赞叹他，但是须菩提尊者说：“世尊呐，我不作是念，佛虽然这样赞叹我，但是我不作如是想。好，我是无生三昧因中最为第一，我是第一啊，第一离欲阿罗汉。”我不这样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怎么怎么了不起，我不做思念。因为阿罗汉呢、啊、他这个修无我观成就了啊，他不知道有我，所以无论有什么殊胜功德，他不因此而有高慢心，和我们凡夫不一样。我们凡夫要有什么优点呢，因此而有高慢心啊，我的呀、啊、什么什么是最优越的啊，这高慢心就来了啊。就是凡有一种优点的就会引起高慢心啊。但是佛法里面呢，因为修无我观的关系，没有这件事。是个我要做四念，俄得阿罗汉道。这底下从反方面说，说世尊呢，我要做十年，假设我心里面呢有这样的执着，我无争三昧人中这位第一，我是离第一离阿罗汉，我已经成就了阿罗汉道，阿罗汉的大智慧境界。我如果有这样的执着的话呢，世尊既不说须菩提是要阿兰罗行者，佛就不会说我是有欢喜修无争行的修行人了，就不会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，也就不会说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要至少有我生高慢心，那就是凡夫境界了嘛，连出国圣人都不及格了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我不做思念啊。依须菩提实无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兰罗行者。因为须菩提啊，他自称啊，须菩提实无所行啊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得无争三昧。离欲阿罗汉的这些功德，实无所行，我实在在这项境界里面都没有这种修行啊，这种德行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寂灭相。无争三昧也是因缘生法，离欲阿罗汉也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就是自性空，是寂灭相，所以没有无争三昧可得，没有第一离欲阿罗汉可得，这是没有俄所可得，得此功德的俄也不可得。他心里面呢，离一切相，离一切分别啊，说是耳明须菩提是要阿罗汉行。这时候佛才啊称呼须菩提是一个欢喜修无争三昧的人，因为这样子才符合圣道。符合真理，你有这样的功德了，佛才给你一个佳名啊，名为无争三昧因中最为第一，是地狱地狱阿罗汉。这是啊，须菩提尊者引自己的功德作证啊，是无我相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的啊。 是不可取也不可说的。嗯，这是引声闻音的功德作证。好，菩萨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燕灯佛说于法有所得法。夫也，世尊。第一段呢，说是学习般若法门可以成佛。第二大段呢，学习般若法门也可以得声闻的菩提。现在第三段说到菩萨，引菩萨的境界来证明这件事。是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燕灯佛说，这个如来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往昔呀，在燕灯佛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，就是说菩萨的时候，在燕灯佛说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是菩萨，就是第二阿僧祇劫圆满的时候，第三阿僧祇劫开始的时候，所以遇见了燕灯佛。这个遇见燕灯佛这件事呢，还有一个故事的，就是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叫乳通菩萨，名为乳通。这个乳通菩萨在一个地方啊，跟一个仙人读书，跟他啊读书。而那个仙人是谁呢？是弥勒菩萨，是弥勒菩萨的。释迦牟尼佛在菩萨的时候做过弥勒菩萨的学生，也就这件事。他那么呢，在那里读书毕业了啊，就离开了，拜别了老师，就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别的地方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要去找几个钱来啊，哎呀，答谢老师的教导的恩德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到一个地方遇见了，遇见了一件事，就是一个大助长者啊，他的女儿啊要出嫁。这大助长者的女儿出嫁，那个出嫁的方式啊很特别，和现在的人不同。好，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召开一个大会，这个互相辩论。好，谁辩论到最后他是第一名，给他500两金，然后把这个女儿给他做夫人，做太太，这样的做法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大会里面当然啦，有个大夫长者女，很多人欢喜嘛，很多人来集会。好，集会很多年轻人都大家反正辩论呢，到最后在辩论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年纪稍大的人，相貌非常丑陋，但是这个人有学问，眼看他就是要第一名了，这个丑陋的年纪大的人了，但是乳通菩萨来了，乳通菩萨是相貌非常的庄严，年轻人哈，而且有学问，他就来和最后和这个年纪大的丑陋的人辩论，一下子就把这个丑陋的人辩输了，乳通菩萨最后胜利。当然了，这就是给他500两金，那么这个女儿也就嫁给他了。嫁给他了，本来这件说到这里也就可以了，但是还有个事情应该说。说这个我们在经论上看呢，提婆达多尊者呀，世世的呀，与释迦菩萨为敌，老是同他作对。原因就在这个时候，因为那个年纪大的相貌丑陋的人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。提婆达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辩论呢，失掉了一个500两金，还失掉了一个美女，所以心里面恨这个乳通菩萨，就发愿了，世世同他为敌。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解了怨的关系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 这个鲁通菩萨是拿着五百两金呢，就离开了这个地方。离开了地方，这个正想要回到山上去呀、来供养这个老师的这个时候，但是在走到城里边呢，城里边呢得把守街道啊，得庄严的这个地区。什么事情呢？一问有人说是燕丹佛啊，是被国王请来了啊，请到这来说法哈、啊，所以国王下令啊，把这个城市庄严庄严清洁清洁。这个鲁通菩萨也佛是难招难遇，是大智慧人啊，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、啊，我要供佛、啊。他就用这五百两金呢，到一个卖花的女人那里去呀、啊，就是买这个。这是很多人买花啊，那么这个花已经就剩了五枝花，这个卖花的女人呢就提高了价钱，所以我买三枝花要五百两金，说好就五百两金就是给他，所以你用肯定这么多钱买这个这么三枝这个莲花干什么？我说我供佛，今天佛有来到这来，他说供佛好，我还有两枝啊，送给你不要钱去供佛。但是有个条件，另外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世世的要同你做夫妻，这个卖花的女人就是这一世释迦牟尼佛在家的时候的太太，就是耶稣陀耶稣陀罗耶稣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拿着五枝莲花就在那里啊，等着燕灯佛来。燕灯佛来了，他把这五枝花散在燕灯佛的头上来散散。但是他看燕灯佛要走过的道路上有地方啊，有污泥啊，有水有污泥啊，他就伏在那里把头发散开啊，那么燕灯佛从踩他的身上过去，就是恭敬佛到这个程度哈。但是佛从这走过去以后，当然佛的大智慧境界，知道他是已经啊得了无生法眼的菩萨呀、啊，就为他受记啊。在过一大阿僧期劫之后，成佛号名为释迦牟尼佛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昔在燕灯佛所的一个经过哈、啊。那时候呢，得了无生法眼。也就是得燕灯佛为他受记了，受记做佛的事情。那么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须菩提尊者说：“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燕灯佛所，我得无生法眼，得佛受记啊。这时候，这个鲁通菩萨有所啊，有很在佛法里面有很高的成就啊。”但是你再想一想，这个鲁通菩萨在燕灯佛说真是有所得嘛，于法有所得法，他有无生法，得到一个无生法了嘛，啊，得佛受记了嘛，是有所得嘛。这个有所得这句话呢应该是容易明白啊。比如说我们呢是做什么事情哈、啊？我在啊学校考试考个第一名哈、啊，我得个第一名哈、啊，或者得了奖金了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成就了啊，心里面欢喜。按我凡夫来说呢，就是有执着心。好、啊，有一个事情啊是我所成就的，我得到心情很感觉到光荣，就是有这些执着的事情。现在鲁通菩萨在燕灯佛所。也是有所成就，但是这件事真是有什么成就吗？佛也是尊啊，须菩提回答说不是的啊。如来在燕灯佛说于法是无所得啊，他得了无生法眼啊，也可能得到种种的神通道力啊，得了甚深的三昧，得了什么陀罗尼啊，得了种种功德。但是这些因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就都是毕竟空的，所以得即是无所得，就是没有成就啊。在自性空上看，没有一法是他所成就的， 就像我观察我们自己的所说想念时，也都是自性空。在自性空上舍不可得，在自性空上设想行识不可得，意思是一样，所有的业什么都是这样的。那么呢，如通菩萨也是这样观察，所以他也不生高慢心的，也是无所得。佛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无所得，出果圣人乃至阿罗汉他所成就的功德也是无所得。现在菩萨也是这样的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他也是无所得。三乘圣人同以无言说道，体假如真，都是这样子。这个离言说道，也就是诸法毕竟空，也就是无为法。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都是这样成就。这个说我们出家人出家，就是你为什么出家，照理说也应该这样，就是为无为法，为学习无为而出家的，应该是这样说啊。如果说是我们说我为了了脱生死而出家，但了脱生这句话也是对的啊。怎么样才能够了脱生死呢？要见到无为法，你要能证悟无为的境界，你就才能够了脱生死的，不然是不能的。那么这个见到无为法而才能够有所成就啊。要是在理论上说，学习无为法也不是个难事。你我们现在虽然是末法时代，但是我们学习中观论，读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话，这就是你就会通达这个无为法。无为法一切法皆是无为的境界。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努力，你随时随地随什么事情，你要不忘掉向无为法上体会，那你得无为法这件事也不应该是很久的事情，
需要很久也应该有成就。
但是我们出家以来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你有学习无为法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知道佛法是兴是衰的，在这里看出来了。我没有修习这件事，所以我们一直停留在凡夫的境界，不能得圣道。好，我们在凡夫的境界上呢，做这件事做成功了，心里感觉到很光荣；做这件事心里还登登报纸，哇，我怎么怎么的。但是说这话好像有点不是很严谨哈。但是这样呢，就是你不能成就无为法，不能成就无为法，你就是凡夫境界啊。自己虽然感觉到有些光荣，但是佛菩萨来看呢，不是这么个意思，不是这样意思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学习《金刚经》呢，我们会知道佛大圣人啊，这个四果圣人，乃至到得无生法眼的菩萨，都是这样的态度。在自己成就的境界上，就是无所成就，都是无所得，心里面不生高慢心。这个高慢心这句话呢，我们凡夫本来不是圣人，不是圣人就是平常人，但是我们很容易有高慢心啊。但是得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也有高慢心。这个高慢心是具身恶执啊，是具身恶执。就是你在不自觉中啊，就生高慢心。但是得了圣道的人呢，立刻就会觉悟，不对，他立刻这个正念升起了，他这高慢心就停下来了。但是不自觉的又会有这种事情。我们读这个大品般若经，七地菩萨还有这种事情，还有慢哈，就是他通达了无量无边的佛法，他因此而有慢。跟人家说你学习佛法的时间短，你不如我，还有人，但是他立刻又觉悟了，不像我们生了高慢心，自己还不知道不对。圣人可不是这样子哈。现在说释迦牟尼佛在演讲佛说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件问题啊，于法是无所得啊， 就是他念念在道啊，这个身口意啊，他举心动念便与道合，与道相应，而不会违背道啊，不会违背般若的智慧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法，佛也，世尊。这个前面是得无生发言啊，这一段你说菩萨庄严佛土，这个庄严佛土这句话呢，就是菩萨他行菩萨道这个时候还没成佛，但是啊他会计划，就是愿，这个愿这个字是个计划的意思。好，我将来成佛的时候，我希望那个世界是特别庄严的啊，有无量功德的庄严啊，不要有三恶道，像阿弥陀佛国没有三恶道啊，有各式各样的啊愿，就是特别理想的一个世界。但菩萨，这位菩萨到阿弥陀佛的世界看，到药师佛世界去看，到阿弥陀佛去看，到十方世界一切佛世界去看看，然后他来计划自己的佛成佛的世界要怎么样庄严，做出一个计划来，然后修销六波罗蜜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样子的这件事呢，就是现在佛就招呼须菩提啊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法，佛也是这，说发了无上菩提心，得了无上法眼的大菩萨，他是不是啊，知道他成佛的世界是庄严的清净的世界，对于这件事是不是他也是有所得呢？佛也是这，须菩提说不是的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既非庄严了。那么须菩提呀，先否认这件事，然后加以解释。什么原因呢？菩萨成佛的世界是特别庄严的，而说不是庄严的。好，是庄严佛土者，既非庄严哈。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他的世界有无量功德庄严，啊，有七宝庄严。那个世界上的众生呢，都是有道德的人。其实世界的庄严不庄严呢，是以人为主的，不是以啊所住的山河大地是七宝庄严为主，是以人为主。人要是有道德，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庄严。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道德，就算是七宝庄严也不是庄严的，因为你要一不道德呀，人与人之间的苦恼就太多了。有很多七宝有什么意思呢？你人在那里面居住啊，都是苦恼的境界。所以这三呢说，这个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啊，就是那个清净无量功德庄严的世界，它是因缘生法嘛，因缘生法就是毕竟空的，所有的庄严都是不可得的，即非庄严，就不是庄严了。是名庄严，只是假名为功德，无量功德庄严而已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既非庄严呢，那就是庄严佛土啊，是因缘生法啊，是一个清净的世界。既非庄严呢，就是由因缘生法到了第一地那里去了。这个因缘生法是毕竟空，毕竟空是离一切相的，就是第一地的境界。是名庄严，只是在四虚地的缘起法上看呢，哦，这个是一个清净的世界啊，佛的世界是特别清净的啊，众生的世界是无眼的，是秽土啊。这是在四虚地上呢，可以这么说。在第一义地上来看呢，众生的世界和佛的世界都是离一切相，无差别相啊，都是平等法界，无差别相了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一段啊，须菩提这样回答。 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深信明心。这下面就是佛来劝的所有发无上菩提心的人了。你要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那就是庄严佛土，是这样意思。是故须菩提，所以啊，须菩提，你要知道，诸菩萨摩诃萨应生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你应该这样子啊，生出来无所得的智慧。你要从学习佛法中啊，你要建立啊，这个生就是成就的意思。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你要成就的清净的心。什么是清净心呢？就是无所得的智慧，就是般若的般若啊。这个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如果详细的分析是无记性的。我们有的时候有杂眼的贪嗔痴的烦恼，有的时候啊也会有一点善心，啊有善恶的不同。但是心的本身呢？就是无记性，也不是善也不是恶。当然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到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，也有贪嗔痴的种子，也有慈悲喜舍的种子，还有各式各的善心说的种子，也有无记性的种子。这个由因缘的不同啊，就会有的时候生善心，有的时候说生杂眼心，有的时候生无记性。而这个地方呢，是佛菩萨大智慧啊，其中有一个关键，就是这有个作意心说。作意心说，这个作意怎么讲呢？这个作呀是升起的意思，能令你心升起来，就是有一个心所呀，就是引导你这个心呢升起来，引导你这个眼悟心升起来。引导你升起来清净心，有这么一个这个心所，心的升起呀、啊，它不是孤独的，它会升起。要有一个事先呢，有一个作意的心所引导心升起。这个那这样说呢，就是有两种，一个如理作意，一个不如理作意，就是合理的呀、啊、一个作意。那么这个如理作意呢，就引这个清净心升起；不如理作意呢，就引起这厌恶心升起。这个地方可真是特别重要了啊！说这个人是个凡夫，不是圣人，但是他要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他能够啊，常能如理作意。这个境界啊，能令你生厌恶心，但是这个佛教徒啊。哦，他用如理作意，就是智慧的，他有智慧引导清净心来升起。那么他虽然是个凡夫啊，但是厌恶心不生，能引导你升起来清净心，就是如理作意会有这么一个作用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在我们凡夫它非常重要。凡夫，哎呀，我是个凡夫，我出家怎么行啊？我恐怕有这个时机不清净啊，不是这样说。你虽然是个凡夫啊，你常能如理作意，你那个清净心就升起来，厌恶心就不升。如果你不注意这一件事，你常是不如理作意，那么你的厌恶心就升起来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心的内心的分别啊，是要靠这个作意来引起的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有控制了，那么就不会生厌恶心，也就不会造罪，你就是三业清净了。所以如理作意，不如理作意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你像一个大机器呀、啊，就这个地方这个钮，你按这个钮，这机器才动；你要不按钮，这机器不动。这个地方就是个牛了，所以那个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，这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学习了啊十年处，十年处实在就是如理作意所引发的，常常在那个心里面生清净心。但是这个地方说清净心呢，属于般若的智慧， 就是观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所。一切法空的时候，空里边舌不可得，声香味触法不可得，眼不可得，耳鼻舌身意不可得，这一切虚妄法都不可得，是离一切相的。离一切相了，你的心在这个无离一切相的这个地方，你心里面就不会生贪嗔痴的，贪嗔痴就不动了，所以心清净。这样意思呢，这个清净心里面有般若的智慧，有般若的智慧就叫做清净心。所以是应如是生清净心呢，庄严佛土既非庄严，你还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。你想要啊成就庄严的佛土，你要学习生清净心，用清净心做功德，功德也清净，你用杂眼心做功德，功德不清净，是这么意思哈。应如是生清净心，这个应如是生清净心这句话是总说的，下面再加以详细解说，说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。怎么叫做生清净心呢？是不应住舍生心，你不应该呀、执着这个舍青黄赤白啊这些舍法，在这上生执着心，你不应该这样的。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你不应该去执着啊生香味触法去生心，不应该这样的啊。应无所住而生之心，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有舍生相为处法啊！你要观察舍生相为处法是毕竟空的，心就无住了，心就不在那上活动了，就离一切相了。离一切相，这时候你的般若的智慧就现起来了啊，就是而生之心，就引发出来呀、这个般若的清净心就出来了。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应该这样学习。我在这里也先讲一个，故事，讲故事听。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禅师，就是雪峰禅师。雪峰就是在福建啊，雪峰禅师。他这里呀、有一位叫做鼓山禅师。打鼓的鼓啊，山河的山啊，鼓山禅师。这鼓山禅师啊，和一个大王有关系，在福州城里边有一个大王，有个王，大概这个是他同皇帝有关系，皇帝封他为王啊。这个王呢，就请鼓山禅师啊到他家里去吃饭，请他去吃饭。那么呢，临走的时候，这个雪峰禅师就送他，到山门口。这个雪峰禅师就回来了，就见到这个啊、有一个浮禅师，浮这个漂浮的浮去掉了三点水啊，这个浮禅师。这个雪峰禅师就对这个浮禅师说啊。是一只圣殿射入九重城中去，这个城也有九城，大概就是有九重墙啊，九重城里面去了。这个圣殿呢，圣人的圣呢，这个是殿呢，是比喻什么？比喻般若的智慧。这就是赞叹的鼓山禅师啊，有圣人的智慧，是这样意思。是一支圣箭射入九重城中去。那么雪峰禅师就说这句话给这个浮禅师听，浮禅师说我不同意这句话，不同意。那么这时候这个雪峰禅师一感觉这个浮禅师不同意这句话，说是那你去看一看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浮禅师啊，就是急急忙忙就追过去了。走了多远呢？就追上了鼓山禅师。说是你到对这个鼓山禅师说，说是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好，那么这鼓山禅师说，是一支圣箭射入九重城中去。他也是说这句话。 也是说这么一句话，说这句话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福禅说了一句话哈，说三军围剿是如何？三军围剿是如何？一二三的三，军队的军，字大一点写呀，原来看不清楚，字大一点写。三军围剿是如何？好，三军呢？我想那时候只有陆军，恐没有海军、空军的。或者是三个军就表示很多的啊，这个军队呀，围绕着你的时候把你围起来了，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呢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禅词的话是不应该去解释的哈、啊，但是我是小教的，我不是禅词，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解释一下哈、啊。三军围剿是如何？这个围剿是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到这个大王的家，这个他是个王啊，他是个父位的境界。你到他家去啊，受他的供养啊，那种富贵的境界啊，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呢？啊，你那一点道心呢、啊？看见那个富贵的境界，是不是道心？就被埋没了，道心失掉了，或者是再明白点说，你那个正念呢，看见那个富贵的境界，正念就失掉了吧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三军围剿是如何？然后这个古山禅师说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他家自有通宵路。这个通就是通达的通，宵是云霄的宵，道路的路，他家自有通宵路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三军围绕也咬不围绕不住他，他会跑到虚空里去了，是这么一句话啊。那么这句话说呢，我们姑且这么讲啊，说三军围绕他可以从这里解脱啊。明白一点说，或者就是啊，跑到虚空里面去，三军也围不住他了。或者我们这么讲还不是太恰当，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哈。三军围绕是如何？他家自有通宵路。那么这个福上座福禅师说啊，正乱在立功思殿去，正乱在立功思殿去。这个宫殿呢，你就远离了宫殿了。立功思殿去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立功思殿去，我想要是没有读过经论的人呢，你很难明白这个立功思殿是什么意思。这个维摩经上啊，维摩经上说，毕竟空寂舍。我们现在在这是房子哈，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房子里面住。这个圣人在哪里住呢？圣人他不是指这个房子，以毕竟空是他的住处。毕竟空就是个房子，就是在这里住。因为有人问你这房子造好了没有，你怎么讲？所以说你是个修行人呢，有修行人，人家问你你这房子造好了没有。